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是一位这个不知道该算影剧演员呢，还是算这个剧场演员，还是算喜剧演员，还是怎么回事呢？还是算足球先生呢，还是算什么？但无论如何呢，他最近要推出了一个，你看他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但推出了一个不知道要教什么的一个表演课。
哎、欸，的确。
然后就来这个宣传一下，我们来也来访问一下他。我们欢迎夏大宝。
哎、欸，大家好，我是夏大宝，我就是刚刚有说的那个斜杠的喜剧演员、影视演员、舞台剧演员。兼足球先生的夏大宝，
是我们大家都会来聊一下。对，先讲一下足球先生好了，就是你足球新闻怎么那么多啊？欸、奇怪，作为一个演员，应该你会觉得很干，就是搜自己的名字出来都足球。
哎、欸，不会，我对于这件事情是骄傲的、
哦，开心的。
因为我是真的跟足球这件事很有渊源。那除了我本身很支持这项运动之外，我有亲戚是。就是足球员哦， oh. 我的表姐夫，我之前我很久以前上过 TVBS， 并不是因为我的演员新闻，而是因为我的表姐夫是意大利国家队。
然后为什么要找你？干你什么事？为什么要找你上节目？
他在台湾没有发言人啊，我是他台湾唯一的发言人。
什么？太奇怪了，
超奇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上了 TVBS 的专访，然后访问我表姐夫的事情。
就为什么你的这个足球迷的身份会这么红啊？你连去什么俄罗斯是不是还去哪里看球都还要发一篇新闻？
我想是因为我可能真的很深根在这个领域。
真的吗？因为你好像也没有，比如说你也不是自己是足球员，然后你有当足球的球评或主播吗？
我没有，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说现在线上的主播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
这样不叫深耕，这样不叫深耕啊，
有点像亲门踏户
了，蹭王。
对，我超爱蹭他们。但其实因为我可能足球的这个领域，我真的是从我大概高中的时候一直看到现在，所以包括一些现在比如说现在知名的一些主播，比如说石明景啊，或是一些艾尔达的一些足球主播啊，以至于像 Eleven 台啊，那些足球主播我都真的好熟，平常也会约出去看球，所以就是在这个领域上，然后我甚至还会跟一些足球协会。
不是，你会怎么去认识这些主播的？一般的足球迷要怎么认识主播啊？
我觉得就是
去脸书上面一直留言吗？
可能我觉得我的那个执念真的是够直。我觉得可能这真的是一个那个不是说那个吸引力法则嘛，就是当你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
全世界都来帮助你。对，
而我从高中就开始这样，那我后来就慢慢接触到这些，比如说球评，他们那时候还不是主播，从他们就是还只是喜欢足球的时候开始一起大家聊天，然后后来他们变成主播，然后后来就认识一些体委会的人。然后甚至
为什么会认识体委会的人？
就是一些你知道莫名其妙。
哦，完蛋了！你以后就会成为足球协会的理事长。
我如果
可以，对不对？
我就要改革。
就是这样嘛，就是人脉很广，可是又没有真的，比如说有什么利益纠葛。
但我必须说哈，里面都是些老屁股，然后都是一些站着茅坑不拉屎。
你以后就会成为老屁股啊！
我如果
你已经差不多成为老屁股，快要四十岁了吧？
老屁股，
快要成为中年屁股了。
对啦对啦，我还是想做点什么事啦。对啊，
你想要为足球做点什么事？
这倒是我一直以来就是我其实想要成为演员，如果我能够成名，就真的很 popular。我其实会想要回馈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代言一个什么足球活动啊，足球推广大使啊，什么之类的，
推广台湾这项运动。那事实上，我现在其实有在帮一点忙啦，但对，但就是希望能够再尽一点绵薄之力。
是好的，我们今天足球就聊到这边。
好，
大家认识夏大宝，主要我想还是不会是因为足球啦。最主要应该还是演员的身份啊，无论是影剧的演员呢，还是这个现在应该是喜剧演员。其实夏大宝是台北艺术大北艺大的戏剧系毕业的嘛，你是科班出身，主修表演的，
是
你甚至还念了台艺大的这个研究所，就 是但虽然没有念完，但就是在大学以后的求学生涯都是专业的科班出身的戏剧表演人才啊。
对，
呆什么？那。可是那就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学校学的时候是会分说，那时候就讲我未来就是要往影剧走，我就不要学那个剧场里面的，或者说啊，我未来只想在剧场发展，那个镜头前面的我就 I don't care， 会分吗？
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怎么想，但我那个时候的确就觉得有地方表演或是有机会表演就不错了，其实不太会去想什么影视什么现场，而是说。因为其实说实在话，你念戏剧系吼， 你可能大一热忱很高，大二热忱很高，然后到大三到大四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点需要去衔接这个社会的使命跟彷徨。那学校其实不太教这个事情。
对啊，但你大一的时候也没有热忱吧？你不是随那莫名其妙去念的那个戏剧系吗？
哎，对，
你不是说一个喝醉酒了阿伯跟你讲？
对，他是教官，他跟我说，哎，因为我在学校嘛，那当然，我觉得会去考戏剧系的，你本身比如说在，因为我考北艺大，那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当然就是疯疯癫癫的，很爱玩耍，然后可能参与学校很多事情。那时候就被教官抓
什么主持什么，
对对，比如说主持啊，然后我自己也是表演性的社团，我是热舞社的，对，然后那很容易去参加一些比如说话剧社演出或是学校招会的主持。
对，对不起，媒体主持人在你刚刚讲热舞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很负责的做一个反应？
哦，我觉得就算了啊，哎，这个死胖子会跳舞，
其实很多，因为热，尤其是街舞的这个跳得好的人，其实很多他后来没有继续锻炼，或是年纪渐长之后，他就会渐渐的往中广身材发展。
没有，我现在都还有在跳。我大概我今年三月还
那就是你单纯新陈代谢下降啊。
那我没有，就单纯是个胖子而已。
像那个谁林玉群啊，他也是
对啊，
他也是跳舞以前。然后我有朋友叫地球演员，他也是，他以前哇还出道，那时候发片呢，也是跳街舞出身的，其实蛮多啦。好，当时热舞社，然后大学反正就觉得觉得有表演的欲望，就去考了戏剧系。那你刚刚说学校里没有教，所以学校在教的时候，他不会去分说镜头前的表演跟舞台上的表演，因为你学表演嘛。
因为的确北艺大在我那个时候，他比较偏现场的舞台剧表演哦。所以因为像现在是有多科系啊，比如说电影系，所以学校我觉得学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他需要把这件事情分出来，让大家更能够知道自己想要学的是什么。但那个时候他就是戏剧系，然后我就主修表演，所以其实在学校的里面这件事情没有特别知道影像表演是什么。当然有很多学长姐那时候已经冲出来在尝试啊，比如说建伟啊，比如说银轩啊，对，然后他们都是在我们刚好在我们前面几步，所以其实跟着他们的步伐有时候会有一些试镜机会，但的确是不太清楚那时候可以做什么，只是觉得啊可以表演真好。
那你刚毕业之后是先做剧场还是先做影视？
我其实两边一起，因为就说了，其实毕业的时候有点不太清楚自己可以做什么，所以第一个想法是，那我如果真的很喜欢喜剧表演，那我想要找个地方能够做喜剧演出，所以刚好我在我毕业那年应该是差不多2007年左右，2007-2008年刚好卡米蒂诞生哦，所以我真的是认真的，我去
2007-2008年卡米蒂才诞生啊，
才诞生
是哦，我看 social 现在那个油尽灯枯的样子，我印象中是不是30年前就开始？
我认真哦，我踏进去卡米蒂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泰顺街，如果对这个地方有点历史渊源，它是搭第一代的场地在师大那边，我进去的时候舞台是还没搭好的。然后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木板这样搭起来，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吗？
就我有点在试营运的大概时候有去过，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想不出来这里是一个之后孕育这么多喜剧演员的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波兰的地下室。
是
我每次去表演我一定调侃那里，因为厕所超级容易不通，然后一间超级小，然后每一次都排一堆人，可是它真的好小，可是它真的就是莫名其妙有一个魅力在。然后那时候就从2007年开始，可是那时候同年我刚好也有接触我的人生第一部影剧作品，是我那时候记得是，而且是大制作，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是那个郭采洁，跟那个姚淳耀的电影叫做《一夜台北》，
是我有看啊，所以就大家都是小时候看你表演长大的，
小时候好讨厌的说法，
对啊，你看那个也是很久，我十几年前，快要20年，
对对。我那时候甚至不知道那个制片有多那么厉害，因为温德斯嘛，我后来做功课才知道，原来他是首屈一指的电影大师。
所以那是算是你在影剧上的比较，几乎是刚出期的作品这样。但我记得也是客串一段，
对，
他不算是很大的角色了。
当然、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但我觉得那个时候让我参与一个制作，因为他的确就是国际制作了。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件事，是他里面的剧组的饮用水，都是 Fiji。我跟你讲，
为什么
我那时候一个大学生刚毕业，我一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我先喝一罐， 然后把空罐放包包，然后再拿一罐，然后回家的时候再拿两罐，因为我
多穷，
我想让我两个姐姐和我家来看。
哎呦，干嘛这样？
不是，我觉得丽琪这个水瓶子很漂亮，我想让他们带去用。然后
这个是什么孔融让梨还是陆居怀子的故事？
但是就是我那时候是真的认真没看过，原来剧组的饮用水是 Fiji。
OK，
天哪，我想
不是没有必要吧？
而且
他台北的剧组，
而且那个时候他是说，哎，那个水在那边，你想口渴就喝，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口渴的人，就是胖子多就体虚会需要多喝水。那我那时候真的是毛起来喝，但我就问说，这个水是 Fiji 我可以喝吗？我说没关系，但是就是剧组的饮用水你就喝。那尤其我们是因为是演员嘛，
而且你还不是你在那个戏里面，你还不是临时演员或什么大特，
对对，
你是
我
是真的
是男配角
演员啊，对啊，
真的是男配角。然后就是旁边是郭采洁，就说你喝啊，然后我就喝，我就很认真的畅饮，我在畅饮 Fiji。
好啦，对，那个时候剧场这边也有在进行，
我有参加过台北艺术节的第一届的演出。
哇、
哦，除了张硕修有弄一个很奇怪的演出之外，对对对。那我还有演比如说其他的剧团的创团作，就是演一个类似像红鬼轻鬼，我还印象中我演个红鬼。
有，我也演过易碎节，易碎节真的是一个非常赌运气的一个，
对，我
观众们非常赌运气，
因为他就是易碎节第一届嘛，我从一到五届我都有演，就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开始有演一些就是比较当然是小制作的制作演出啊，然后同时间我也在做就是漫才的演出，
因为真的是对，因为我一直在接触剧场，自己偶尔演，然后访问一直都有嘛，但我真的对你在剧场的演出比较没有印象，就除了喜剧之外的，
我觉得除了因为我其实蛮耕耘在喜剧这件事情上，那后来也是因为鱼蹦在做漫才这个部分，我发现他可能真的需要我花我大量时间去做创作，所以基本上后来的这个作品都在漫才，漫才这个载体上面，所以就比较没有接触其他的舞台剧作品，那
确实有一段时间比较少，是，
对 对, 對，就是做在做漫才比较多，对，
是。那这些夏道宝呢，在表演生命中经历所得到的养分，当然也会化约到他的这个大宝流喜剧表演课里面。哎、欸，要讲一下、啊，是来宣传喜剧表演课的嘛？7/23到9/24、在23喜剧俱乐部。有你的喜剧表演课，总共10堂，
对，
价格现在就不用直接讲是吗？
就是大概比10000块再少个2000块
哦，可以讲是不是？因为你们那个报名也是要点到很后面，然后看到价格。
没有，我想说这个价格就是大家的价格，我还参考了一下大家的价格，我还不敢开太高，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说实在话啦，因为我去很多地方跟人家聊或是分享这件事情，我都会说我其实不太敢用老师这个身份，因为我都觉得我比较像是分享，那为什么我会说是大保留，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会用我的就从以前上表演课到现在的各种经历去告诉你分享，说哎、我觉得大概在这个时候操作一些喜剧上用什么东西会比较容易得分，是一个比较实际上的东西，因为其实我像我现在看这么多比如说现代戏剧舞台剧或是现场演出脱口秀啊、即兴剧啊、漫才啊，都会觉得说啊，大家可能在表演这部分可以再干嘛，我觉得会更好，就是单纯的就 以我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愿意听，那会我觉得会愿意听的可能就会很适合成为我的喜剧课的表演者，因为我觉得其实表演课超多啦，表演课流派也超多，有那种身心灵让你哇你
Namaste
哇天人合一那种，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表演课老师，他擅长就是去他的课堂的人都会哭，对对对对对，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课老师，去他的课都会哭，但我自信我可能来我这边的人笑居多吧，所以我说喜剧的东西是这样，那因为是表演课，我觉得表演课很像需要售后服务，那对我来说我的售后服务就是我会陪你，然后我会帮你看，然后以我的视角跟我的观点告诉你，我觉得你的部分还可以再更怎么样，
是
对，
有些人会瞧不起喜剧演员的演出、比如说奥斯卡喜剧超级难的吧，恐怖片也是超级难的、啊、就是你是这几个或科幻片也是啊，
对啊，
你如果是某几种剧种其实会被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演技就 不一定不可能是最顶尖的那些，那喜剧常常会背上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但是呢我们的夏大宝呢他可是曾经入围过金钟奖的就电视金钟奖的最佳新人，我觉得他那个叫做最具潜力新人奖， 第55届金钟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当年是以《弑罪者》这部影集，2019年的时候入围的。我一下子没有想到，但我不确定有没有其他的喜剧演员曾经入围过金钟奖的演技奖啊。
有啦，
谁？
比如说像你，如果可是你看你的定义是，
我们讲像 stand up 或漫才这种，就是这个圈子的
啊，好像是
你不能把以前那个，就是以前艺人都没有在分是喜剧还是什么剧，
因为你如果要这样讲，我觉得心灵姐算是一个，因为他真的喜剧很厉害，我很佩服。
谁？王心凌？
那不钟心凌？
对，可是中线粉红猪没有做 stand up 或者是这种、啊，
对，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说在我们这个。stand up 就站立喜剧圈或是漫才圈，我是第一个。
对啊，台湾第一个耶，台湾第一个演技受到肯定的，就是我们因为这种喜剧演员 comedian， 嗯，因为你如果像钟欣凌的，他的职业定位感觉不会用 comedian 去定义他了。
对，是啦是啦。
如果英文的话，我比较好分一点。
是，
对啊，台湾第一耶。前无古人呢、欸嗯，
这样讲我没有想过，我在待在到底在工作室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但你现在发现啦、啊，以后出去、
这个、帽子戴的有够高的，
下巴就抬很高。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去即兴的时候看到其他演员都感觉不大一样。
我个人是觉得是刚好啦，那应该比较算是运气啦，因为我觉得其实以我的表演能力，我觉得，我其实觉得像跟我。同一个倍数的差不多，其实表演能力都一定能够驾驭。我刚好在这个时候，被看到，就这样。而且其实我会入围，我蛮感谢我当时的导演，就是《弑罪者》的那时候导演，是因为他真的讲了好多次要我去报名，然后我每一次都觉得他在跟我开玩笑，因为就是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报名啊。
你也没有公司是不是？所以没有公司帮你报名
啊、有啦，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经纪公司、啊。
那为什么他们不帮你报名？
不是，应该是说那个报名是要剧组提名嘛、不是公司提名。剧组、金钟奖主要是如果是个人奖项是需要剧组去提名。
那剧组干嘛一直跟你讲，他直接帮你提名就好了？导演
就、OK、但提名需要我这边也需要配合、他一直到要我配合这边才我才认真的知道说。原来他要帮我报名，他说：“我以为这件只是说说的，因为现在戏剧，比如说 Netflix 出资啊，或什么，其实会有很多明星，像我知道，比如说像可能今年的模仿犯，就会有很多不知道该配男配角、男主角这种概念。那我那时候虽然是在里面，当然是男配是没错，但是其实有很多男配啊，那我觉得可能轮不到我吧。我想说，这个东西真的吗？然后他要报名的奖。”因为他是帮我报名男配跟最佳新人，
剧组有没有限说可以报几个人啊？他会有人觉得说啊，你为什么报他不报他？
我印象中有一些潜规则是有一个扣打在，可能我今天报谁，或者因为他有戏份跟集数的考量，所以你一定要占这个里面戏剧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比例，才有办法当作是男配，或是男主。
所以你知道他们后来爆了这件事，
对，
那所以等于说已经不算是完全的没有期待了，因为你等于说你知道至少是剧组选择了你，应该已经开始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啊？
我觉得真的是帮我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已经是被肯定了。比如说我很常遇到一些站立喜剧说，入围就是肯定这种就是屁话。然后我说等你真的有一天有那个身份有那个地位准备要被入围的时候，你这句话绝不会这样讲。
就跟听众朋友讲啊，就是入围说入围是肯定是屁话的，都是嗑瓜子的观众才会这样子，业内的人都真的觉得入围就是肯定，
就是对，你会知道这个水有多深，你会知道这大海有多宽广，入围就是肯定，真的一点都不开玩笑。
从演员的角度，你会知道说啊，真的其他演员有多么的优秀，因为而且那有多难，因为你们自己是专业的，所以你感觉得出来，哇，他可以演成这样，跟一般观众的角度会不一样。那我有评过一些什么音乐奖什么的，或是广播金钟啊之类的。那个删到最后啊，比如说音乐我评一次金曲奖，那一年其实算少，480张专辑，
好多。
那我删到我印象很深，删到20的时候我就已经快起笑，因为曲风那么多。
对啊。
然后很多优秀的作品啊，你删到20名的时候，你都已经觉得，已经觉得那个音德很低了，就是你删掉很多你觉得不该删掉的人，然后再删掉10，再到5。你最后如果还要决定，到最后真的决定这五个里面谁真的得奖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偏好的综合，
对啊，
而不见得真的完全是众望所归的肯定。 反而入围我觉得那个成色会更高一点。
对，当然，但我觉得入围就会有期待，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他们真的把我抱出去，然后我收到我真的入围的那一刻，我觉得天哪，这个东西真的是，欸，不骗你，真的，人家说人生的跑马灯，我那时候也是真的跑过一遍。
对啊，入围金钟奖这种事可以拿去跟祖宗，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拿去讲的，
可以啦，对啊，是可以啦。
就讲到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什么，有一些媒体专访的时候会去挖你的那个家庭背景啊，
这怎么了吗？
好吧，反正就是有一篇报道就有提到你的这个父亲跟爷爷嘛，然后说爷爷是明初时期的骑士和诗人夏桂明先生嘛，然后在这个松烟，其实他在，因为他在瓶盖工厂工作过，
他在瓶盖工厂的代书，所以那个松烟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算是荷花池嘛，就是在中间那一块，如果大家对松烟熟悉的话，上面的字啊，就是我爷爷写的。他是书法家。
然后，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个访问的作者，我就随便讲啊，就是因为他前面是本来是在介绍你这个人，然后开始要连到这个你的家庭背景，然后他用的字是令人惊讶的是，夏大宝竟是出身书香世家，惊讶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惊讶？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蛮好笑的，
书香世家的儿子不可以做喜剧吗？
对啊，而且因为我本名哦，我本名是算是因为我叫夏大宝嘛，大家很多人以为是我的本名，那我本名其实是更
谁本名会取夏大宝？
那只是我绰号，但我的本名就有充分的就展现我夏就是夏家
书香世家，
对
对，
因为我是以经的经，伦理的伦啊，不是密字旁的伦，因为笔画有算过，那经纶这两个字就是经纶事务者或是满腹经纶，就从此就知道他们有多希望我好好读书，对，所以我都会说，我爷爷是诗人，我爸是军人，然后我是搞笑艺人。
那你在你入围金钟也够露脸了吧？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蛮肯定说，这种入围这种事情是真的是，我觉得也刚好给我家人说，儿子在这个方面算是有一点点成就，对。
工作有没有变多啊？
我觉得是可能能见度真的有变高哦，当然因为我本来也就拍戏拍蛮久，所以其实在这个业界中算是已经有一点点的知名度，但是我觉得在入围金钟之后啊，会变得说大家会更肯定你的专业，比如说你的喜剧的部分的能力，或是你实际上演戏的能力，
是戏路也会比较广吧？因为你以前夏大宝演过非常多的电视跟电影作品了，但是可能因为外形的关系，或是以前比如喜剧表演的关系，会被定一个型，就是可能都甘草型的角色，就是出来搞搞笑，然后大家的开心果这种感觉。可是因为你就是入围那个试罪者里面，就完全不是这样的角色。
对，我演个更生人。
对，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试罪者这个戏呢，它就是在讲更生人从监狱中回到社会之后，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啦。
是，
那主角本身就是更生人，然后大宝也是更生人，
对，
然后在里面这应该也可以爆雷了吧，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因为适应不良然后发生了一些状况，他最后就非常激烈就挂了就对了，
对 对，
后来
用很激烈的方式挂掉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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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死命题的这样的表演，然后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在戏里面的张力，那完全就不是大宝在喜剧演出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对啊，因为当初会找到我演这个角色，我其实后来才知道说这个角色在塑形的过程中，就是包括跟编剧或导演聊，很后期才知道说他们原本没有想要放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
什么意思叫不可能？
就是他们觉得更生人这一块，在这一块，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是做一点比较讨喜的表演，那他们其实有抓着这个角色去问了一些真的比较常演一些黑道啊或是一些演员，然后他们觉得说这样的角色其实在生活中很难被建立起来，就是应该说大家的印象中对于这样子的角色的形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样子，就觉得这个东西观众可能不认识这个角色到底长怎样，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讨喜的感觉，但然后又同时是更生人，
为什么不会啊，
就是在其他的演员的这个诠释下很难，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角色我可能演不来，真的不可能演得这么可爱，后来找我就是觉得说，第一我可能真的有喜剧背景在，然后再来是可能用我的个人的质感把这个角色给补起来，然后后来我也就是真的是认真的去做了更生人的功课，包括他们本来这个议题就是有一些 参考对象，然后去看一些纪录片，或是去稍微思考一下说我到底要去怎么设计这个角色。嗯，所以后来就是就觉得呈现质感也 OK， 导演也是真的蛮喜欢的。
嗯，那因为你喜剧是你的本业嘛，就是算是你很有心得了，所以后段的那一个张力很强的那些表演可能对你来说才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揣摩跟设计表演的。
对，那刚好也感谢那时候的对手是凯勋啊，庄凯勋。那因为他是我师兄，那我们其实以前在学校也是很熟，所以我们其实琢磨了蛮久。在那场戏的话，就是其实事前有做蛮多功课了，然后拍那场戏也很紧张，因为他就是人超多。我那时候因为他在一个我印象中在一个大卖场。我超，他是在打烊之后开始拍，我超怕拍到隔天早上他们开门，所以我那天其实比较紧张的是赶时间，反而角色什么的，反正就是做好功课，现场去演就对了。那就跟以前在学校遇到的状况是类似的，因为我以前在学校也是会挑战各种角色，我觉得其实跟我在学校遇到的各种表演课的关系有关，因为其实学校的表演就是不见得是你是喜剧演员就一定要让你演喜剧，就是你是个胖子我也要让你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更何况是像我这样子的角色，我其实可塑性很强，所以我很常演一些奇奇怪怪的，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我平常很难接触到的角色。
是，所以夏大宝呢就是在各种的表演的方向上呢都受到了相当崇高的肯定，那这些心得呢也都会回到大宝流喜剧表演课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撒不狗席就要讲一下啦，7月23到9月24在二三喜剧俱乐部。那我们回到喜剧这件事上面来啊，你的两段经历，就是在两个团体里面的经历横跨了非常长的时间，前段就是鱼蹦星夜嘛，然后后来是搞笑者们。那鱼蹦星夜，我们先讲一下鱼蹦星夜这一段，因为其实如果从现在的角度回去看鱼蹦星夜，就尤其是你当时如果没有加入台湾的这个喜剧发展的历程的这辆火车的话，你现在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哇，怎么这么多人当初都在鱼蹦星夜里面过？
对啊，是啊是啊，
而且现在都还在线上哦，超级多人。
对，
什么乔瑟夫、
面白啦、蔡冠、达康、蔡冠
，对，都是好多人都还在。当初都是从鱼蹦，那我们也晓得鱼蹦它最后的时候是结束的，有一点可惜啦，也有一些争议。可是你算是留的很晚很晚的，留到最后的人了。
我等于说从头待到尾。对啊，因为我一开始创立的时候我就
你算创团。
我算创团的团员之一。然后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也是留最久的。
那这是一开始就组了漫才吗？
其实一开始不是，其实说实在话漫才也算是做中学。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就连我那时候比如说我跟达康阿达康康啊，那然后比如说恶魔啊，然后我们一开始在创立这个团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漫才蛮一无所知的。那只是凭借着我们对日式搞笑这个的喜好，那用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因为像比如说阿达康康，像康康是导演，
他不是踢踏舞者吗？
对，他是个踢踏舞者。
你们两个都是舞者啊？
对，他踢踏舞者，
两个不搞笑在台上一直跳舞。
对，他是踢踏舞者，我是街舞。那像阿达也是导演，他们都是主修导演毕业。那我是主修表演，那我们就是用我们擅长的。就等于说学校教我们表演分析，去用我们的分析方式去看日本这一块，我们怎么样把它做成台湾人可以接受，然后并且是讲中文的表演。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做的东西并不是漫才，而是一开始其实我在卡米蒂的资历比鱼蹦还更早。
哦，你是先去卡米蒂？
我是先在卡米蒂做了喜剧之后，有了鱼蹦星夜，
才有鱼蹦星夜。
对对对，
那时候卡米蒂有战力帮了吗？
还没，那
还没有战力帮。
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只是观众。
哦，
我想卡米蒂的早期也很可怕。
是，但那是一开始是谁的？你说战力帮什么大可爱卷毛那些人都还是观众？
那些都还是观众。我看他早期有谁？
谁？对，
有，我现在都讲哦，现在他们都是影帝哦。但是他们都在那边做一些很羞耻的表演，就是我现在点名了，一个一个点名哦，比如说苏达，
哦，苏
达在那边有讲过脱口秀啊，也是一样啊，也是后来选择演戏的啦。
苏达也讲 stand up，
高音轩，高音轩，
高音轩，高音轩、
哦、也在那边讲过脱口秀啊、嗯，后来也是选择演戏啊。哎、欸，还有一个黄建伟啊，也是在那边讲过脱口秀、哦，后来也是选择演戏的啦。嗯，对啊，所以其实那边很多影帝耶，我跟你讲，连那个连玉海也在那边稍微。嗯，沾过水过。
为什么大家都不留下来？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现在演戏比较对啦、
欸、但是后来的那一群就一直都有留下来，就是一开始最早的那一群，反而现在比较少看到。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的卡米蒂也是一个比较还在一个很生猛的阶段，嗯嗯，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欢迎各种表演者。那其实他的喜剧生态，包括social 啊，或是大家对于。怎么样去营造一个喜剧环境来说，
然后都还不知道，
都还不知道、嗯，大家真的就是真的都是边走边摸。嗯，那我那时候参与这件事情，也只是觉得说 ，OK， 有一个大概十分钟的左右时间让你做搞笑、嗯，你要做什么搞笑都行，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在限制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做的其实很台湾综艺的东西。嗯，那是，但是因为有一点表演底子，那就是凭借着这种东西，后来加入了鱼蹦，才学习到说。嗯啊，我们其实应该用 有系统的方式，或是有我能够去用好好的用文字去做一个创建喜剧的这东西，所以才开始跟大家一起讨论。那前期大家也是生产的很痛苦啦，因为是真的从零到有，零到一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痛苦。那包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跟我们这样子做到底行不行，但很显然的还好观众们是愿意买单，那所以那时候做起来也有心得，然后不停的把心得再重复在舞台上实践，就变成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
是鱼蹦确实是辉煌了一段时间，而且、嗯、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把这些日式喜剧表演的这个概念或形式，算是有很好的推广给台湾的一些观众们。嗯，那我自己就是啊，就是我在看鱼蹦之前，我也没有什么注意到台湾有这样形式的演出。嗯，哦，那当然，刚刚有提到里面的人，不管后来是不是离开了，但是在这个线上，在喜剧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一直都留下来了。
对。
那可是你留的非常晚，你们是19年的时候解散的嘛、嗯？那你是等于是留到最后一刻了。
对，
是个人情谊还是什么让你一直？
情谊上是有啦，然后
因为你就是跟恶魔 D&D 嘛，对不
对,
對？就是一个漫才团体，就跟当团长，他算是团长。嗯，
那我其实就是留到最后也是因为说，觉得大概是情谊啦，因为像日本有一部电影啊，就是有得芥川赏，叫做《火花》。嗯、其实它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哦，其实找到一个好的搭档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难的。
那你们俩谁是学长，谁是学弟？
恶魔是学长，
所以他未来要变性了吗？火花的剧情
好，大家可以去看啊。那听哎、欸，觉得是不是一个乱来的小说？没有
没有，很好看，
他有得文学奖。Netflix 也有电影，
不过那一幕我真的，我看电影之后我也是三条线，不是三条线，就是。What？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为了笑点可以豁出去、啊。我觉得是一个那个他们日本民族对于喜剧的一个牺牲奉献。那的确这件事情我很钦佩，我也还在学习中。嗯，对，
因为你跟恶魔还不止，我记得19年，好像19年解散之后，你们其实还是有出来表演，
就陆陆续续啦、
啊。
对，但比较后来因为解散了嘛，那还是要想一下。自己个人可以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倾向是会尝试各样的演出，就不受限。因为以前在做漫才，在鱼蹦的时候，就会整个脑子都是在做漫才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后来我整个眼界打开，也是回到我一开始最原始的状态，因为我一开始最原始就只是想做单纯的喜剧。我其实没有设限给自己是什么格式。只是说在漫才，在学习漫才这条路上。我学到了方法，那今天这个方法我可以把它很明确的教给大家，或是我也很明确的说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操作。那还是要回来说，我其实就是一个表演者，我其实也没有规定自己一定是喜剧演员，就在那个之前我是一个表演者。
鱼蹦感觉是一个比较不管是在组织上啦，或者是在表演的形式上都比较明确的一个团体。
是，
但像搞笑者们就是相对松散的一个团体，看起来很像是许多艺人已经是艺人的，或已经是演员或表演者的人的一个组，一个结合的一个，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搞笑者，
其实搞笑者们现在可能还蛮多人在看的，就是说他其实当初的一个构想其实超级乱来， 他就是一群大人们喝酒之后觉得说，哎、欸，你那边有什么啊？我们这边有什么啊？我们那边有什么啊？我们凑一凑，弄个九十分钟的呗。
你的大人们是指谁？大概是
经营者们。
哦，还不是这些演员们。
演员当然那时候也在啦，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说，哎、欸，你们可以干嘛？比如说我可以出一段十五分钟表演，那、你们可以干嘛？啊，上综艺节目也会有那种，比如说。像宪哥的节目啊，或者一些表演型的节目，需要出一个十分钟的段子。嗯，哎、欸，那你十分钟，你十五，我十五分钟，哎、欸，我们就二十五分钟，那再凑一凑。哎、欸，脱口秀可以讲个大概十五分钟、然后再凑凑，哎、欸，时间搞不好可以哦、而且重点是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其实现场喜剧、跟综艺、跟一些那个时候还有脱口秀，还有一些什么歌谣，其实八竿子打不着。嗯，大家都会看。可是其实大家都不理解彼此在干嘛。嗯，那有没有一个机会，就是让你看看我在干嘛？嗯，然后我去你那边，你来我这边，我们互相学习彼此的东西。因为说实在话，现场比如说舞台剧演员，就连演员都很难上综艺节目。可是我们那时候有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上综艺节目，可以像比如说可以向豪平学习，黄豪平学习，可以向比如说张立东学习，向吴尊学习，那的确他们有他们的 know how， 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不清楚的，因为你看像现在，即便是现在，很少有舞台剧演员可以去上综艺节目的吧，那上节目不是说哎、欸，不是被嫌不好笑，就是被嫌无聊，就是综艺效果这件事情。
啊，其实很难的，综艺节目很难，
很难很难。你比如说像小钟哥啊那种啊，真的是
什么时候应该要插话，什么时候不应该插话，
什么时候应该要把焦点抢过来，什么时候其实应该要尊重主持人，
然后那个反应都是瞬间的，其实非常难的。
对对，其实那个是一个完全的领域。那我觉得让立冬啊，比如说像立冬啊、豪平啊、吴尊啊，还有大天啊，很多很多线上艺人，我们因为这样子就更知道彼此在干嘛。那有的时候我们东西会帮助他们的节目或是制作更精良。那那时候还有无缝，最早还有无缝、对，讲脱口秀，就是用这种很草根性，真的是很乱来的方式，把大家凑在一起。
那你们那个演出其实就很像拼盘演唱会的概念，
它其实是，
对不对？因为我们讲 stand up 的，其实不要说拼盘演唱会，其实 stand up 国外也有很多这种拼盘式的 stand up， 它不见得一定是个人专场啊。
因为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大家是真的是在酒酣耳乐之后讨论出东西？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到，其实歌厅秀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歌厅秀就是什么都来一点。你到那时候也有演员会上，然后也有歌手会上，可能带首歌或是演个短剧，不是我们最喜欢看张飞，就是也最喜欢演短剧嘛。那或是诸葛亮会演一些就是亏妹的短剧一样的东西。
就你怎么讲，它就是一个 entertainment，
对，
好，它就是一个 show， 你能够 entertain 观众的，它没有道理不能放在上面。
而且对啊，而且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双方的观众会因为这样交流，就是比如说，我可能真的很喜欢豪平的人，他因此看到现场的演出，可能喜欢现场演出的人也可以更可以理解这些真的是，比如说我说通告艺人在现场长的是样子，我觉得是一个互相交流，我们也真的彼此学习到很多。
刚刚讲到这个电视艺人、通告艺人，他们其实在现场那个是很，其实是很高张力、高动态的一个工作形态。它有非常多你必须要即兴的地方，然后那个而且还不是自己即兴就好，你跟全场所有人的丢接的那个节奏能不能卡在一起非常重要。那就讲到即兴，最近你的大宝，你的表演很高比例都是即兴，你看你那个五月的班表排出来，
对啊，都是
通通都嘛即兴。
我觉得他刚好也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比较多的尝试啊，就是说，因为其实我接触即兴这件事情也算是蛮早的，台湾最早比如说有一个叫团叫勇气即兴，然后有后来有一个欧爷非常有名的脱口秀，他是心肌梗塞，那我很久以前就跟他合作过，所以我
他过世了吗？
啊，没有，心肌梗塞是团名啊。
你这样你要解释一下，不然一般观众会听众会以为他过世。
心肌梗塞是团名，是他们的即兴剧的团名。那他最近欧爷都，他现在是知名 YouTuber。知名 YouTuber 刚才破音，
他也是知名喜剧演员。
对，那我很早以前就有跟他交流过这件事情。那其实即兴对我来讲，其实我都会把它回归到说，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很像在以前在表演课上会遇到的东西。那只是说，我后来学习到说，原来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变成是一场秀，这个概念倒是最近这大概这两三年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它是可以是一个很精彩的秀，而且其实相对于表演者来讲，它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放松跟挑战。
啊，等一下，大喜力就是即兴的一种，
是
对不对？嗯、哦，可是那好，即兴是需要准备的吗？
我个人认为，其实应该这样讲了。我今天在来的时候有稍微想一下这个东西，就到底有什么表演是不需要准备？没有，其实没有。所以我个人认为，什么表演都该准备。
怎么准备？因为你一般的戏就是我有剧本嘛，那我研读这个剧本，做角色功课，然后想怎么诠释它。OK， 这是我的准备。啊，即兴怎么准备？
即兴它可能某种程度上，它你要学习的是如何去。其实要准备你的心态，
而且你们的那个即兴的表演很多都是跟那个戏剧系术科考试一样的，就是你到现场抽一张纸条，然后请就这张纸条发展什么一个好笑的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
其实随机应变是需要准备的，就是这件事情，当然你当然是不可能叫一个消防员随时随地的去煮出满汉全席，嗯，但是你可以叫一个厨师做满汉全席是可以的。因为它跟这个东西是相关，所以你如果要去做即兴喜剧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件事情有感受。
怎么样？日常常常即兴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需要你很假装的扮演，比如说你这时候要讨好女朋友，或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跟你的下属去讲一些比较硬一点的事情，你要有黑脸白脸这部分，那就是需要演戏的部分。那即兴可能很多时候就从这边来。然后再来是扮演这件事情，
所以你讨好女朋友都是在演戏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啦，不是啦，
都是这都你自己讲。
我是说其他人啊，我都是用真心啊。
是是，换绝情嘛？
对，没有。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即兴喜剧这件事情，像它有几个概念，我倒是觉得蛮受用的。嗯，包括不只是在表演上，比如说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Yes and， 就是你必须得要接受，就接受别人给你的东西，哦、然后继续下去，而不是否定。那在舞台上，
对，因为我觉得用看的时候，很常会想说自己如果是那个在那个台上会怎么办嘛？嗯，因为真的会觉得，因为我就讲不出来啊，我就觉得像你讲，我就拒绝啊，这个我没有办法接，或这个我没有办法演啊，你这个演到这样给我，我能怎么办？
对，
但你就必须要去第一步要先去接受它嘛。
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因为我觉得即兴这件事情对一个演员，就是如果是刚入门的演员来说。是一个蛮好的训练，是因为它可以训练你在片场，嗯，或是甚至你在试镜的时候遇到的那些无理的要求，嗯，你其实可以用一种挑战的心态去转变它，嗯，因为其实说实在话，我自己也去那么多试镜，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么多片场，嗯，很多时候在现场就是会有这么奇怪的要求，
应该会没有那个比戏剧系术科考试更奇葩吧？
对，那你那些都能够经历，
就是，请你演，现在演一只鱼。
哦，我遇过更奇怪的，
试镜的时候吗？试镜不会那么无聊啊，
试镜不会那么无聊啦，但是会给你一些比较强硬的设定。哦，那个时候你只能去接受这件事情。Yes and 有的时候就是先接受，我再行动。所以它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先行动再思考。嗯，你得先做，做完之后你还有时间思考。嗯，
其实影剧感觉影剧的表演确实比较会这样哎。比如说王家卫的演员，他都不需要思考的，啊，因为王家卫演员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啊，那不是他们的问题，导演自己不讲啊。
我觉得影剧会在现场遇到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舞台剧演员会在排练的时候遇到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先接受这件事情。
但是我可能也不同的演员也这个习惯会不大一样啊。我自己就是一个，我如果没有办法知道动机是什么的话，我会完全卡死的。也有这样的演员，就是他必须要知道一切的 why,
对对对
why how when 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然后我什么动机是什么，背景是什么。但当然也有，我也听过有的，也确实在剧场也有的导演会说，没关系，你就演，你就演嘛，嗯，你就演。
对，因为其实有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思考的逻辑跟 bug， 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说，我现在好端端的在演感情戏，你现在叫我唱歌跳舞，或者你现在叫我吃东西是为什么？可是有时候先去接受导演的东西，然后再回来自己的这个部分是有收获的。
可是那不一定好笑啊，感演为什么不一定好笑啊？
那
好笑到底要怎么准备啊？
好笑这件事情就是关于，
就是我们来这个看大宝流喜剧表演课嘛，就是
你，欸，真的三不五时就会插入，
准备
刚刚这个广告的字路有够硬的，好硬，
怎么会硬？就是准备的方式 啊,
啊, 对啊，
就是要来学嘛，就是学大宝流喜剧表演课，你就有会得到更多的这个心法，然后这也是一种准备，以后就可以照这个练习
啊。对了，啊，对了，啊，是
不是
吗？是这个意思，没错了。你都这样讲，我也只能说，
不然呢？
是啊，
没有啦，其实也没有那么有帮助。
没有，我个人觉得其实真的是我以我的课堂来说，我其实我真认真觉得不是对每个演员都有帮助。嗯，对，的确是你要来试还是？
但你好像也没有认为一定要是演想当演员才应该来上你的课嘛？
是，我的确是这样觉得，因为说实在话，我觉得喜剧表演这件事情哦，是蛮适合大家的，尤其适合现在的台湾。嗯，我还今天稍微特别想了一下，嗯，是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误会喜剧表演这件事情。嗯，会是不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就得要新三色，或是我是不是得要
性器官，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要 roast 别人，
这个是言语的艺术，当然冒犯的艺术，嗯，冒犯的艺术是一种，就是脱口秀一直在讲的，我如何去踩那个底线，嗯，让大家觉得你也开心我也开心，嗯，这个东西是，可是我觉得在你没有真的实际操作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很容易沦为是被大家学习起来会很奇怪的东西，嗯，就变成说我是不是现在随便的攻击别人就很好笑，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竟然这样，包括语言的艺术，嗯，包括自嘲或嘲笑别人这件事情的比例的拿捏，嗯，我一定要学习这件事情。然后再来
是我之前有一集 podcast 没有找来宾，我在聊 stand up，嗯，我说对，喜剧是冒犯的艺术，不代表冒犯了就好笑，这是两件事啊。
对对对，所以得要学啊。
对，这不是说捍卫喜剧可以冒犯就代表冒犯了就会成为喜剧，没有没有，那只是它可以使用的主题之一而已。
对对，而且你冒犯得要有技巧，
对，
技巧是要学的，
啊啊，不是硬骂就会好笑，
不是今天
没有这回事。
是啊，就是骂个脏话，或是我今天冲出来讲个好笑的人身攻击，就会是有趣的。嗯，他得要有方法，那包括方法有很多，包括
就是那种说啊，夏大宝怎么那么胖，哈哈 哈, 哈。
就我就是提告，就去按铃申告，
怎么了，
啊？最近有很多都很喜欢按铃申告啊，对对对。就是
最近是性骚扰吗？
对，性骚扰，我告我自己这种。
你前阵子有性骚扰的段子，前几年。
对对对对对，
正好看到。
对，所以我不用下架，那个骚扰的人还好啦，
内容相当的彩线，
有觉得对对对对，但那个是一个刚好真实的故事，那也 对对，我也没有说是谁。好，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喜剧这件事情得要学习，嗯，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对于最近的底线来讲太不知道拿捏了。那我觉得如果你有别的方法，其实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为什么不学习一些好的方法呢？当然我觉得讽刺是一件事情的，我也觉得讽刺，像我自己可能偶尔会有一些这种争议性的东西，但我还是会调配那个比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藉由喜剧学习，你可以用别的题材或是类似的题材，或是我可以用精准的喜剧表演让大家知道说我其实没有要得罪你，那其实是这个喜剧表演课的意义在。
嗯，我觉得表演者因为台湾，坦白讲，现在我们现在讲的喜剧，我们今天用词中讲的喜剧两个字，其实比较是偏像刚刚讲 comedian 的这种，
对对，站立喜剧，
就是你是站立喜剧 stand up comedy 或者是漫才演出的这一种形式的，嗯。那在这个领域，在台湾还是很新。虽然博人已经站上小巨蛋，可是坦白讲，虽然张硕修已经油尽灯枯干了那么久，可是真的被大家认知，也不过就是这两年左右的事而已。
是
哦，那所以其实包含表演者们，嗯，包含观众，其实都还需要要学习啊。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喜剧表演课对现在从事喜剧的人也好，或是一般人来说，更重要的关系，是因为我有更精准的喜剧，就是精准的喜剧表演，你才可以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其实是地图炮，就是你知道，其实很多纷争，对我在我看来很多是地图炮，因为有的时候讲的人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今天我的用词精准，或是我的动作精准，可以避免到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不学着去把这些事情避免掉，然后让你的喜剧表演又往更高一个层次呢？
或者是 TA 判断错误的啊？
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网友在王金在二三还在卡米蒂啊，就是有一个应该是 open mic， 所以其实我并不会，就他也是在试，他就讲了一个揶揄同性恋的笑话，嗯，现场整个是安静到爆炸。那我不觉得揶揄同性恋笑话不能讲，坦白说我也不觉得只有自嘲才可以，
对，
就是我也不觉得只有同性恋才能讲嘲笑同性恋的笑话，就是看你怎么讲。那可是当然他的 TA 的判断可能也有问题，所以那个笑话就是直接飘散在空气中，这样就非常的尴尬。
对，
其实都是需要学习。
对，因为我就会教说，我觉得要去判断你的笑话的市场是什么，以及你预期的反应是什么，跟你到底想要再 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场合不见得是我硬干讲一些同性恋的笑话就会得到成功，而是你搞不好需要一点心灵鸡汤，他还才会有的。你不会想要在狮子会的场合或是福伦社的场合讲一些哇，就是那个你们这就是这些金字塔顶端的东西。当然我知道有一些那个比如说黄义豪蛮敢的，但我知道对，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当然还是要针对，
他也有很多报应啊，
对对对对，也是啦，对啦，对 对, 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当然还是会选择场合。那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去适当的去修饰你的表演，有助于你在对这件事情的传播，不管是你要做讽刺，或是不转是你要做喜剧表演，或是夸张性的东西，都因为你的学习，就比如说你的动，比如说动作更精准，你的言语更精准，你的拍子更精准，会达到比较好的喜剧效果。因为通常来讲，我觉得喜剧对喜剧而言，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好笑。说实在，好笑这件事情可以弥补很多什么立场错误啊什么啊，可是好笑这件事情又分很多载体。今天是在现场好笑，还是这东西是要流传到网络上，让大家也都觉得很好笑？那后者很难，因为后者是一个我们现在是一个自传媒的时代，如果你的东西又不精准，就很容易被人家去下标题，然后让你的这东西变成是弦外之音很多。
我觉得喜剧的那个节奏啊，它根本就是像音乐一样，它真的是早半拍晚半拍，那个效果就会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当然用字的精准也是，
对，
然后节奏的精准也是，呈现的手法也是。比如说我之前就看，就说这个 Louis C.K.、Louis C.K. 他的那个段子，当然但也许的那个段子、Of course but maybe 的那个段子，他做了多少的预防针，然后慢慢的把观众带到一个不再能道德谴责他的一个境地里面去，那都是技术啊。或者像我记得网上有一个，我们刚刚讲说自嘲不自嘲，或是有没有用嘲笑别人的笑话，或是这种歧视性的笑话，网上可以找到一个白人讲一个怎么讲那个合法的讲那个这个字的那个笑话吗？
对啊，
这个其实有好几个白人都做过，但是那个手法各自巧妙不同，他会让你做到说他其实讲了这个字也没有黑人会觉得或其他人会觉得不舒服。
然后这个是属于讽刺或是比较我们要针对话题或是比较个人观点的东西。那喜剧其实还有另外一块是如何去创造出新的世界。我如何去用比如说像漫才这一类，就会是一个我如何用我的观点去营造一个你的新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之中做事情我也比较游刃有余，也比较有预防针。就是我如何用装傻跟吐槽做适当的喜剧的元素，然后让你不会觉得被冒犯。因为其实吐槽在现场就会帮大家都吐槽完了。吐槽是一个道德审判者，
是
那装傻在这个领域上就是他就是所谓的界限破坏者。我当然有破坏，然后我现场有人吐槽，
觉得已经有人帮你主持正义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要去学习各种表演艺术，它的使用方式是什么，我可以在这个场合中更得心应手。譬如说我今天想要在这个场合做脱口秀，但我知道我势必在这个脱口秀完之后我要来吐槽我自己。
对啊，很多人会这样，他踩线了之后圆一下，
他我来吐槽并不是我的观点就这么的踩线，而是我还是有一个道德基准线在，我甚至在拉车拉回来这件事情。
对，这个很普遍现象，有很多人就是他会踩出去一下，然后就说啊没有啦没有，其实那真的很棒，我是开玩笑。
对，
其实喜剧演员也常常会这样讲啊，
是
就圆一下圆一下就好了。
对，但有的时候你因为态度或是动作的关系，你就出去了，你再也回不来。然后你那就是一个很尴尬的部分。
是你不只教幽默嘛，你也教跳舞。
对，因为就我觉得其实
谁十堂课在另外一堂课在跳舞、啊、
我真的有想说我真的有的课有一堂是选修课
哦，还有选修课，
就是我会让大家决定啊，因为我说实在的话，我为什么会说它是大保留，是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学了超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包括刚刚有说那个比如说康康踢踏舞，那我的话就是街舞。我真的学了很久的街舞。然后同时我也学了蛮久时间的传统戏曲。
哦，是哦，
像建伟啊、凯勋啊，都是我学校里面的师兄。他们我有在学校里面演过一个大戏，叫做《天蓬元帅降妖》。
想必你不是妖嘛？
啊，对，我一定就是天蓬元帅嘛。啊，天蓬元帅就是猪八戒。
我不应该笑。
天蓬元帅猪八戒，
是
我的那时候的孙悟空就是建伟哥。 但是他是里面戏份最少的、嗯，他就是出来就走了，因为
对主角是天蓬元帅嘛，
主角是天蓬元帅，就是他是只猪，所以我是认真的练过传统戏曲基本功，嗯，像建伟跟凯勋是有拜师上派、嗯，我们是上派，嗯，那个和尚的上派，哦，那我虽然没有到拜师的程度，但我跟那个老师就是伯钧老师，他是一个有得到狮驼奖的那个非常德高望重，现在已经走的一个这个我很尊敬的老师，我们是有认真学过的。嗯、那我觉得其实传统戏曲对于现在喜剧演员的帮助很大。
但你大宝流里面要教传统戏曲吗？
我当然不可能教。
你要教大家一字嘛？
我当然不可能教，我自己都没有那么那个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观念是蛮适合让大家学习的。嗯，譬如说传统戏曲中有几个东西是他要看左，他要先看右，
先看右才能看左。
对，我要看左先看右，我要先看右，我要先看左。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出来我才可以亮相，我才知道我要往哪看。哦、因为传统戏曲中视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嗯，那这个东西跟其实我在舞台上讲，就是讲脱口秀，或是我在讲漫才一样的东西、嗯。我要做大的东西，我得要先做小。我要做小的东西，我得先做大，然后收回来。嗯、它是个反差，嗯、它是反差训练。比如说手指的运用，我要往右指，我得先往左指，再往右、嗯。我让你看到我运动的轨迹，最后停在右。
或是至少身体要有一个往左的动能，之后再往右这样。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在传统戏曲中学到的东西，是一个很实际，它就在喜剧上、嗯、完全非常好运用。嗯。对对，
所以这个夏大宝呢，四十年这一生来，哎，这样好像讲了要走了，没有？
刚刚
烧
墓碑，应该写墓碑。
前半生，这个四十年来呢，各种在表演跟工作上两份，刚刚讲到有影视的演出啦，剧场的演出啦，即兴剧的演出啦 ，stand up 的演出啦，漫才的演出啦，短剧的啦，日式短剧的啦，然后街舞的啦。传统戏曲讲过了吗？好多、哦，
对啊，对啊，对啊，我真的学的超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没有足球吧？真的没有哈。
足球的话，要
不需要吧？
不行啊，
不需再太远了吧？哦，都是在大宝流喜剧表演课，7月23到9月24，哦，都是下午，在23 comedy 礼拜天的下午，
礼拜天的下午，
总共有十堂课，背琴课这堂课800块这样子，
哎、欸，对、哦，
哎、欸，三个小时的课800块，然后还兼这个
售后服务啦，
售后服务，对，夏大宝呢会跟你一对一的帮你服务，
就是我觉得这，哎、欸，你这个话语在这个性骚扰
哪里有错？
哎、欸，我尽量如果女生要结伴而来，我们不能在密闭小房间里面做什么一对一的教学，我没有这样子的，要保护自己啦。
男生就不会出事吗？
男生也尽量，你讲的好像我是什么狼师一样，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尽量以你的为出发，因为我个人觉得喜剧表演这件事情，每个人需要的东西，每个人擅长的东西，甚至你其实需要有另外一只眼睛帮你看你的东西是怎么样。
哎、欸，等一下，认真问这个什么一对一的售后服务是怎么样？是你们真的要面对面吗？
没有啦，应该说不会一对一啦，
线上吗？还
是说我帮你们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观察你这个人，嗯嗯，所以我会觉得怎么样的东西是适合你的，嗯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比较浅一点，在接触这一件喜剧表演的这个演员也好，或者是脱口秀演员也好。或是即兴演员也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长怎样，嗯，那不知道自己长怎么样，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其实很适合讲一些
地狱梗，
地狱梗他真的适合吗？嗯，就是他的姿态，包括他不清，其实他不清楚他自己在舞台上的姿态，嗯，他可能比如说有一点点服装仪容没有很好，他在讲一些猥琐的东西的时候，真的超猥琐，真的超猥琐。对，
我本来就不好意思这样讲，你怎么可以这样？
對，我就直话直说，
这不算外形歧视吧？
不是外形歧视，而是你今天想要讲猥琐的东西，你要看看大家讲猥琐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
把，你是反差感吗？就是反差感。
他们其实把自己包装得很漂亮，然后再讲这件事情、嗯。那一样的，我今天如果是我看你，你其实看不到你自己的话，我要帮忙看你。嗯，这我也觉得说我的表演课上我能够帮你做到的事情，我可以帮你看这个人，嗯，你在舞台上长什么样子，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嗯、如果你真的要走喜剧，你比较适合走什么、嗯、而什么东西的路你不是不能踩，是你要等你真的能力够大之后再去越线看看，你知道你的极限在哪、嗯、在起初我会建议你比较 希望你往哪条路是你比较有可能获得掌声的部分。
等于就是你每一个人会给人家一个这个身体组成分析啊，就是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对，要包括你有可能只是想来上课，你可能不想要成为喜剧演员。
对对，特别讲就是不是只有想要成为演员才适合来上哦，因为表演跟幽默对人的日常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可能就会问说，你想要在这个课堂中，你想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你人生中或是在你的比如说在你的工作上想要帮助你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业务，那搞不好即兴这件事情就很帮。
比如说你是一个业务，你尾牙的时候也是要上台表演。
是。
比如说你是个会计，你尾牙的时候也是要上台表演。
对。
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公司中阶主管，你尾牙的时候也是要上台表演。
其实真的有很多这一类的，就是比如说上班族而言，他其实对喜剧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那就来学啊。嗯。因为其实尾牙都是等
下表演，然后尾牙就上台表演。好，就这样。这个大宝流喜剧表演课，参考一下，参考一下。
可以啦，可以啦，大家欢喜就好啦。
来，谢谢一下大宝，谢谢大宝，谢谢，拜拜。
感谢德仔，谢谢。
感谢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贾文清德仔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哦。下次见。